这就是圆形变异，地面龟裂了，竟然能从脚这开始往上裂，裂到人身上去，就是很夸张，很夸张的意思似乎有道理。自然环境的破坏不可能不顾及，不可能不伤及到人类。我们看了表面它干旱干旱，但实际是如同我们身上裂是一样的，自给自足。现在新式汉语还叫自给自足吗？是不是已经改过来了，叫自给自足了？好像是现在取消了很多多音字，对吧？有很多多音字，以前是有效的，现在都无效了。新汉语词典好像取消了很多多音字。脑袋上自己那鹿角上长出了树叶，然后自己吃吧，因为远处的树都枯死了，地面上全干裂了，干裂完了远处。啊，就是代表环境恶劣，恶劣怎么办？自己养着自己，这只有漫画里头才能这样画，现实中是不可能的。那岂不是越吃越瘦，越吃越小？对吧？因为能量它是耗掉了。这也是原形变异，蛇变成绳子，还是绳子变成蛇，就不要研究它，反正就是变异了。原形变异，这个。纸张能够变成杀猎杀动物的利器，这也是改变了它质地。因为纸张、纸飞机，它扔出去能有多大劲儿呢？这里头好像它的力气很大，能杀人。类似的漫画也有，有一个漫画家是咱们看路上经常有人把那个纸叠成三角，往人车筐里扔，啪扔进去，啪，对吧？有那样的，不是扔广告，那他画了一张。啪一扔，把一个人给杀了，类似的也有。这是液体变固体，蝶恋花，水花固定了，蝴蝶落上去了，这个生活中是不可能的，对吧？你可能水花能动那儿吗？这是老手机。因为老手机得有外置天线，才能画出是烟囱来。现在的手机都没有那东西了。你们见过这种手机吗？那手机呢？那我还最早的见的手机是这样，很大，想通电话的时候，先得打开那个盖，咔，盖揭开了，然后线啪拽出来，哇哇哇！哎呀，那手机我现在还想淘腾呢，那手机淘腾不到了。那手机是最早摩托罗拉的那个。现在我有几款手机淘汰到了，就是那个很经典的老手机，我存着放书架里头，我还得买那种很罕见的手机。那个东西不可再生，是鹿还是河呢？是河还是鹿？那边有鹅在游，其实条河，远处呢有个车在开，那又一条鹿，所以它是原形变异。液体变固体的有了，现在是气体变固体。十一，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我们的环境得多好，对吧？现在可是不行啊！现在我们癌症的发病率太高，尤其是肺癌。我还是说那句老话，抽不抽烟差大家的结果都差不多。有人一辈子没抽烟，50多岁肺癌；有人抽烟80、90岁还没得肺癌呢。所以有时候想想，是不是抽烟抵制了那个空气污染？不知道，这就是第二种方法，原形变异。第三种方法是夸张，这是漫画里的常用方式。夸张，鲁迅专门谈过漫画的夸张。鲁迅说：“燕山雪花大如席”，有道理。广州雪花大如席就夸张实大，因为广州很难下雪的，对吧？这有海南来的人，广东、广西来的人，都说雪是什么样啊？啊，有个别的啊，现在也有人能见着了，见着也是小雪。你能见着东北那种鹅毛大雪？啊，一下这么厚，是吧？那小孩小一点都埋上了。还有的现在大人走着走着，有时候也找不着了，因为有那雪，它虽然下这么厚，有的地方薄，有的地方一丈来深， 呼通人进去了，出不来，也有，还有的走转向了，在雪地里头走转向了，在雪地里是最容易转向的，然后就找不着东西南北了，然后就冻挺了，然后就被雪埋上了，然后就找不着了。什么时候找着呢？第二年春天找着了，就是夸张啊。为了表示钓鱼钓时间长，可以在鱼竿上画个蜘蛛网，这都是夸张啊。像这个表示夸张，就是说倒水不可能这样形成大波浪，还是这种波浪只有大海里有波浪，才是一种夸张。其实现实中有类似的行为，比方说有的人在年轻的时候，尤其在上中学或者上大学的时候，没有在这方面受到训练，倒酒倒饮料其实是个小事，又不是小事，你还是应该练练。你自己倒无所谓，咚咚咚咚咚，行。你这个在你工作以后，难免要给上司，给你的学长也好啊，给你的上司也好，给你的长辈也好，涉及到倒饮料倒酒，这是一种礼貌，是左手倒还是右手倒，回去要想一想，是反手给倒，还是怎么，还是正着手倒，啊，都有讲究的。倒的时候你是把杯子拿起来倒，还是倒把人杯子咚放上，咚咚咚咚咚，啊，这都有说法。倒的时候是给人倒满杯还倒半杯，这也有讲究，满杯酒半杯茶，酒一定要给倒满的，而且倒的时候尽量不要形成那种大波浪啊，要给含蓄的倒满啊，回去练练这些东西，是也算中国文化的一个部分。自杀，这是手机，拿着手机慢性自杀。所以说还是提议那个提议，在没有证明手机对大脑没有伤害的时候，有伤害有没有伤害之前，我们还尽量用那个耳机的打电话，带着有线的也好无线的也好，带耳机的打电话，尽量，因为真的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科学的解释，有可能将来大家成批结队的排着长队的得脑瘤也有可能的事情，这不好说。这个夸张就算了，这个酒杯或者饮料杯吧，夸大了，把人缩小了，酒杯夸大了，这本身就是一种夸张。你喜欢喝，你喝不着，太高了，太大了，这本身就会产生幽默。偷梁换柱跟刚才那个就是风马牛不相及那个荒诞组合特别接近，啊，比方说老人家在屋外晾衣服的时候呢，他在河边住，河边趴着很多小鳄鱼，都这么长，然后他晾衣服的时候，他抓那鳄鱼当夹子夹，省着风刮吹走，那个是晾衣服上的底下挂衣服上面趴个小鳄鱼，那咬着那绳子，挺好玩啊。还有的就两口子坐那块儿，老公呢挂出一个胸前挂个眼镜，老太太呢挂个什么呢？挂一副假牙，那好恶心。但是它是漫画，都歇一下，眼睛歇一下，那个歇一会儿，漫画。咱们刚才看见那个小动画片里还有那个滚那个球。啊，这个滚的偷梁换柱，滚成那个毛线球了。枪狼啊，这在中国叫屎壳郎，他在中国不太受重视，但是在埃及是非常受重视。埃及的圣宠里的圣物里的之一，埃及有几个神圣形象，狮子、蛇。南埃及北埃及还不一样，前埃及后埃及是吧，还不一样，古埃及和新埃及也不一样，狮子、鹰、蛇是吧，是它的典型的。还有一个就是它在埃及的很多视频里都有，它大戒指，金戒指上面有个蓝色的图案，就是枪狼，在埃及叫做圣甲虫，埃及圣甲虫。有一个电影描写埃及圣甲虫能吃人，钻人肉里头， 进去了，那个太夸张了。你说一个屎壳郎还能吃人，人吃他？那不是非什么时候，人挨饿的时候，那东西是好东西。别忘了，在我们自然灾害那几年是吧，都出现了人攻击人的情况下，啊，虫子也是好东西啊，树皮都扒光了。海市蜃楼，这就是偷梁换柱，把海市蜃楼变成了手机。实际在我们心目中，难免每个人都会有一个手机的海市蜃楼吧，不是 iPhone 4就 iPhone 5吧？有很多学生都在说，哎呀 ，iPhone 5是我的海市蜃楼啊，是吧？其实 iPhone 5就加长了一点，还是买 iPhone 4吧，没别，还便宜，是吧？没增加啥，就长了一块。还有人夸张说，是越来越长，以后就是变成一口宝剑 ，iPhone 18的时候就是把宝剑。这是都诺基亚手机，诺基亚手机，经典的诺基亚手机。诺基亚手机曾经是大家的心目中的 iPhone， 但是企业这东西就是这样，没有永远红，它会有一段红极一时而已。球窗上那个铁栏杆换成了鱼骨头，这是偷梁换柱。你也可以理解为荒诞组合，把鱼骨头组合在这个球窗上了。也可以换的，这是构思的方法啊！你构思的时候就按照我这方法一个一个用，特别的快啊！这老手机啊，这就是一画一看就时间不短了。现在我都不可能用画这种手机，现在我都能画一个 iPhone 啊。可是 iPhone 也不像弹夹了，现在手机画出不像手机，这才像手机。这一看这种款应该是哪款手机啊，应该是爱立信的吧，爱立信是这种造型，现在都没有了哈，索尼爱立信索爱啊，有一段啊，有一段索爱手机是这样弹夹，现在完了啊。这就是荒诞组合，也可以叫偷梁换柱，这都行，这是构思的方法。还有一种反其道法，反其道法说反话，正话说出来没意思，就像你们画的漫画今天我跟你讲的作业一样，你们太说正话了，说正话不可笑，说反话你就说，哎呀这事情因为所以就这样了，那话就失败了，因为我所以那样，你们大家都是这样，都想着因为会这样，我画成那样，那才叫漫画呢，让超乎别人的想象才行。你看，大家都会想到那结果，你想到了，那你看有一首小儿歌里头，吃牛奶喝面包不觉奇怪吧？提着火车上皮包，下了皮包往南走，南边有个人咬狗，拿起狗来打石头，害怕石头咬我手，就好玩了。我要给正过来就没劲了。喝牛奶吃面包，提着皮包上火车，下了火车往南走，南边有个狗咬人，拿起狗石头打狗，又害怕狗来咬我手，有劲吗？没劲了，对啊，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正话反说的时候，有时候反向的时候，有时候幽默。看一张画，喂鸡图，就外国的，外国人画的，地上撒上米，然后拿着一袋纸袋纸鸡，拿这个纸袋装满鸡，抓一把过来吃吧。这就反着说道法。我们正常是拿一个纸袋里装着米，对吧？撒一把米给那小鸡儿吃吧。人家反过来撒一把鸡儿给米，这就反着说道法。幽默，这种画很难画，幽默画这画到反着道法画个幽默画特别难，我几乎没有，所以拿别人举例子。我也走捷径，这种方法特别少，也有钉钉子的，把钉子放这儿，把钉子放这儿，把木板举起来照着钉子上咣就砸过去，哎，钉钉了。还有的呢，有一个人画漫画是这样的，画一个人，我就说这意思啊，站着啊，然后手举着，哎，手举着吧，举着木板，你能明白吧？我就举个例子，这上面有颗钉子，这是木板，他举着， 然后这个桌子，这块有桌子，上放一个榔头，知道吗？这个放个榔头，他本身应该拿着榔头钉钉的，他不是，他拿木板往那个榔头上砸，很笨，很蠢，但是他是漫画，很幽默，这也是反其道法的一个方法，就不是正常逻辑的去做事儿，这就是能产生奇趣啊，幽默，还拟人说法这根儿，把一些事物拟人化有意思，手机里头长出舌头来，恶心点吧，但是他幽默化，新装。鸵鸟一身的毛啊都变成那个花花草草的，鲜艳的呢，这新装，这就是拟人手法，让你鸟变成像人一样的打扮起来。这鸵鸟腿稍微短点，哎，应该腿再长点，穿个这个鸵鸟，它所谓的拟人化，你仔细看它腿，它是人物，跟人一样的。对，像汽车可以跳竖起来，楼房可以跳舞，这都是漫画的拟人手法啊。还有比例失调，就刚才夸张那个，那都算比例失调。你说比例失调也可以理解为夸张，夸张也是比例失调也可以啊。比方说有一个人往前跑，后边就追这个歹徒，那歹徒跑着跑着，那小脚印变得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小，最后钻进树洞里了。墙上有个老鼠洞，那人钻进去了，那脚印从这么长变成这么短，这么短的变成老鼠印，那就是比例出问题了。但是那是成立的一张画，这也是比例的问题啊。手机扩大，这就是老的索爱手机啊。这个比例的啊，绳团变大，这都是还有自相矛盾的。这是任何艺术手法里的想制造喜剧效果都会常用的一个方法，叫自相矛盾。这是不用多说，比较常见的。咱就举个例子，穿着笑的外衣，这是笑脸，却坐着举着狼牙棒的行为，很卑鄙的啊，为人是吧？有的人就披着笑的外衣，对吧？我曾经有经历过有那一个事件，有一个学生就自己做了一个狼牙棒，棍子上面钉满了大长钉子。后来他知道他是为了要打仗打架，跟别人打架用的，后来被老师给做工作做通了。还有这样，挺有的时候我发现有的人呢，表面不说话的时候，其实心里不知道在想什么，挺可怕的。那这个迷彩，我好像这张画就在画他。矛盾，鸟笼里关的是鱼，这就是矛盾。但是吧，这张画背弃呀、啊，有人问我老师这不矛盾，我说怎么了？他鸟笼里关着鱼有什么矛盾呢？我说那不对呀、啊，鸟笼里鱼它不会飞呀、啊，它在里头空中待着怎么？他说你没有啊，你这放水里了。他说我这鸟笼子在水里呢，哎呦这个后悔，这怎么是涂蓝色了？我要不涂蓝色，他不会想象是在你这，我就直接后边不背景不涂蓝色，我就没有颜色就得了，对吧？那就是表示在汉字里呢。我一涂蓝色，人家说这个鸟笼在水里放了，那有鱼正常。哎呀，把我解释的，我说你说的对，你理解的我这段话肯定失败了。也就是说，我构思是构思这么构思的好，但是我这个着色的时候就不该着着背景蓝色，对吧？一着蓝色，让人误会在这个鸟笼在水里了，人说的过通了就没意思了，这样的话。所以你们大家也是这样，即使你画出的画来行了，你也注意后期处理的就是细节，有时候细节把你这张画给否了。我这张画就是细节上没注意，把这张画弄得人家比较理性的人就想象成了在水里放的，是吧？所以有它败笔的地方啊。幽默漫画这几种方法你们回去用，这是构思最常用的幽默艺术的最常用的方法。你们回去画什么画，我给你留作业的时候，你都想着就是用这几个方法去套，一套就能出来作品啊，明白吧？